拜登政府愿与朝鲜随时随地无前提会面。纽约市长初选结束，杨安泽宣布败选。美国之音白宫记者分享外人看不到的报道幕后花絮。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北京时间周日至周四的下午6点到6点半，北京时间周一至周五的早上6点到6点半，美国观察将为您带来当天的最新消息，并且邀请记者针对政治、外交、贸易和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另外的两位主持人平章和耀毅也会和我一起针对热点议题展开讨论，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美国。平章、耀毅，两位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平章。
卡，你好，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耀毅。
那么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新闻环节，耀毅先和我们分享一下白宫方面的消息好吗？
是，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星期，这星期一啊，6月21号，白宫就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由于这个朝鲜现行的行为跟政策呢，是持续的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还有经济，所以呢，就这个拜登政府延续了前面两位总统奥巴马还有特朗普，分别在2008年、2010年、2011年、2015年、2016年以及2017年颁布的6道行政命令呢，来延伸美国设朝鲜为国家紧急状态1年。那么在6月23号呢，这个朝鲜的官方媒体朝鲜社的报道说，朝鲜的外务相李善群表示说，不要说跟美国有实际的见面，现在是连任何接触的可能性朝鲜都不会考虑。那么呢，我就在这个6月23号询问了白宫国安会说，这是否代表拜登政府所坚持的跟朝鲜要透过外交途径解决这样的方式已经结束，以及接下来呢，拜登政府要怎么跟朝鲜来进行未来的这个关系。那么对此呢，一位这个不具名的官员就回应我说呢，我们知道了这个评论，那我们对于外交途径的看法是没有改变，我们持续准备与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原则性的谈判，来处理其核项目的挑战，我们仍然愿意随时随地无前提的进行会面，最终呢，我们希望朝鲜对我们释出的讯息能够有正面的回应。那之前呢，是朝中社在6月18号星期五就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说，准备跟拜登政府进行对话与对抗。那么这也是金正恩在第一次对拜登政府发表的看法。七天的时候呢，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就在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呢，这个释出了一个有趣的讯号，并且呢表示会等待更清楚的信号。但是呢，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马上就回应说呢，如果美国官员相信能够跟朝鲜进行核武谈判，那么将会大大的失望。之后呢，这个朝鲜的外务相就发表了上述这样子不接触的看法。
在美国国内追溯新冠病毒的起源再次成为了美国国会的热点话题之一。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议员卢比奥6月21日推出了2021年新冠病毒法，要求中国配合国际社会对新冠疫情的起源进行透明且全面的调查，包括向国际调查团队提供有关的实验室和医院的记录，允许调查团队针对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地点展开全面的见证调查。法案要求这个国际调查小组必须详细的分析武汉病毒所专家石正丽和他的团队在2012年至2015年间对分离出的293种蝙蝠冠状病毒所做的研究。卢比奥表示，新冠病毒造成全球数百万人死亡，世界必须要找出病毒起源的真相，才能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病疫情的发生。而中国至今没有表现出愿意配合的态度。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说，我知道如果什么都不做，那中国什么压力都不会有。根据法案的内容，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允许国际社会针对武汉病毒所实验室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可信和全面的调查，法案将授权美国政府在立法生效90天后对中国科学院及有关机构施加制裁。
继续关注美中关系。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拜登政府正在与北京进行磋商，在下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进行今年美中两国外长级别的第二次会谈。报道说，白宫还在考虑安排拜登总统和习近平进行拜登总统就任以来的第二次通话。上一次是在拜登上任之后，两人在今年的2月通了电话。金融时报还报道说，美国政府告诉北京，希望今年夏天派美国副国务卿温迪·希尔曼前往中国访问。金融时报称，安排两国外长再次会晤的消息来自熟悉这次磋商活动的消息人士。布林肯与王毅的上次会面是今年3月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进行的。那次会谈中，中共主管外事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外长王毅是用尖刻的语言攻击美国的行为令世界震惊。这家报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白宫方面还就派布林肯或者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今年晚些时候访华进行了内部讨论。这次访华的目的可能是拜登和习近平今年10月在20国集团会议期间举行美中峰会进行准备。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我们的节目时间依然是美东时间周日至周四下午6点到6点半，北京时间周一至周五的早上6点到6点半。刚才的新闻部分，我们关注了拜登政府延伸美国涉朝鲜国家紧急状态，美国国会再一次要求追溯新冠病毒的起源，以及美中两国有可能在 G20 会议期间举行第二次外长级别的会谈。下面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来到节目，为我们带来深入报道。欢迎方冰。
谢谢卡拉。
方面我们知道在昨天就是周三哈，纽约市的市长初选是算是落下帷幕了。那么在竞选人当中呢，知名度最高的就算是曾经参加过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华裔候选人杨安泽。不过他在昨天的这个初选结束之后几个小时啊，就在他的竞选总部告诉支持者说他不会成为纽约市的下一任市长了。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上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啊，就是他败选其实也算是在意料之中了，但是这么快就认输好像还是有点出乎意料。
是的，卡拉，这确实有点出乎意料，但是呢也像你所说的也有点在意料之中。那么出乎意料之外的呢是他这么快就认输了。昨天晚上杨安泽在这个纽约初选9点投票结束以后，大约3个小时呢，就在他的竞选总部告诉他的支持者，他说呢，我是一个数字专家，我是一个通过数字来判断正在发生事情的人，根据今天晚上公布的数字，我将不会成为纽约市的下一任市长。那么纽约1号电视台呢一直在公布这个初选结果的一些统计数字，在将近83%的选票被统计之后，结果呢，杨安泽得票率呢仅为11.7%，而布鲁克林区长亚当斯得票率呢是31.7%，那么差距呢是大到了让杨安泽认为，即便是采取排序复选制，最终结果可能要到几周以后才能揭晓，但他觉得呢胜选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么说意料之中呢，是我昨天在这个曼哈顿3个投票站采访了将近20名投完票以后出来的选民，其中呢只有2位，而且都是华人，是给杨安泽投了票。那么这种小范围的抽样呢，也显示了他得票率可能会是比较低的。其实之前的民调已经显示了杨安泽宣布竞选市长之初那种大受欢迎、居领先地位的情况已经没有了。6月14号由 WNBC、Telemundo 和 Political 所做的民调已经显示了杨安泽已经位居第4了。主持人。
请教，就是说呢，我们知道之前他杨安泽竞选总统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高的声望的。那很多人对他这次参选纽约市长也是抱持很大的厚望。为什么会之后他的民调一路下滑，到刚才你所说的是到位居第四呢？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想的，而且我相信可能也是杨安泽自己现在最想搞明白的问题。那昨天我在纽约中国城的那个孔子大厦，我问了纽约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这样一个问题，则选的是杨安泽。但是他认为杨安泽在这一次的市长竞选当中，他的短板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缺乏地方经验。我们来听听
余金山先生是怎么说的。
选市长不是选总统，选市长大家根据他的这个看法呢，就是认为他对整个市政有没有经验，他在我们是纽约市有没有服务过啊，他的政策是如何，那么他跟工会的关系又怎么样，所以这几个因素再加在一起呢，是大家选我们地方政客的一个因素。因为杨恩泽他的整个的名望呢是在全国性的，选总统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跟老百姓讲啊，我当了总统以后，你这个小学我是不是要给你增加个操场，这个马路是不是要开这个自行车道，或者是我们小生意是不是要减低我们这个罚款的这个数目字，或者是要不要减地产税，这些做总统的都不要讲，可是这些事情呢都需要市长来讲，或者是我们的市议员或者区长来讲。那么杨恩泽呢，他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他讲的这1000块钱的这个事情当然很吸引人，但是除了1000块钱的事情，他对这个我们这个教育、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治安就算比如说我们治安方面的话了，他就不能提出来比 Eric Adams 更好的意见。 Eric Adams 刚好抓住了这个主题，占了上风。所以杨恩泽因为他自己本身不是警察，也从来没有在那个纽约这个警察跟这个警察来往过，所以他就吃了大亏。他当然属于这个 rock star 式的这个 politician， 不过毕竟这是一个地方性的选举，不是全国选举。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告诉我说呢，这个杨恩泽在两次的这个电视辩论当中都太具攻击性，跟他在总统参选的辩论的时候的那种风格不太一样，可能也是让部分选民不喜欢他的原因。主持人。
嗯，确实是选总统跟选市长是两码事哈，但是杨恩泽在退选市长和退选总统的时候说的话好像还蛮相近的。我记得那时候他在选总统的时候心寒不是二结束他退选，然后也是说我是一个这个擅长做数学的人，擅长做数字计算的人，我现在根据现有的这个数据来看我是市长。但是那个时候跟现在的选择好像第一次因为这一次好像纽约的选用的是这个排序选制，以前也说到说考验纽约市民智商的时候到了，因为这个计票方式好像非常的复杂，所以方斌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进行的，而且纽约这次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复杂的一个计票方式。
好的，平章，那么这次纽约是第一次采用这种排序选制，在民主党的这个选票上的有13位市长候选人的名字，选民可以按照顺序选出至少一名，至多不超过5名的候选人。这种方法呢，可以让选民根据自己的偏好对候选人进行排名，而不是只选一个他最喜欢的人。这样可以让比较多的候选人出现在选票上。另外一方面呢，这种方法呢也比其他的选举方法成本来得低，因为如果第一次选举没有候选人出现，通常要举行第二次，而这种方法呢就不必，你只要多几轮计票，最终一定会产生赢家，因此呢可以节省经费。那么排序复选的计票是怎么进行的呢？他在第一轮计票的时候，如果有候选人得票超过50%，那他就胜出了，计票就结束了，如果没有就进入第二轮计票。那么第一选择得票最少的候选人会被淘汰，票数呢被加到给选他的选民的第二选择的候选人上面去。那么这样不断的淘汰，不断的重新分配这个票数，这样不断的进行，一直到产生某一位候选人他超过了50%。像在纽约市民主党初选，虽然有这么多的候选人，但是领先的亚当斯首轮下来他的票数已经超过了30%。在接下来的数轮计票中，他最先达到50%的几率呢也就最高。这就是为什么杨安泽经过计算以后决定退选的原因。NBC 根据民调的排序做过一个模拟计票，领先的亚当斯要经过12轮的计票以后呢就会达到56%。但是因为他是基于亚当斯24%的民调，现在呢亚当斯已经得票31%了，所以呢估计应该不需要12轮。那么排序复选制呢也不是纽约的首创，根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引述 Fair Vote 的数据，全美国有20多个不同层级的行政区使用这样的方法进行选举，其中州一级的就有2个，一个是缅因州，还有一个是阿拉斯加州，他们在州和总统选举当中都使用这种方法， 而且国际上呢，使用这种选举方法的国家也很多。主持人。
是这个排序复选是复选制的确是听起来非常复杂哈，非常感谢方斌给我们带来深入的解读和分析，感谢方斌。
肃反那时候我爸被批斗啊，我妈形容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耳朵是透明的，就是这个人一点点那个油水都没有，真正的皮包骨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成了黑青绿狗崽子。说起自己的父亲、母亲的时候，你得说，这是家里的狗爹狗妈。
当年我父亲他们随军起义，可是到了1900年开始了正反运动，其实就被当成所谓历史反革命，就宣判死刑，就执行了死刑。
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在大跃进的时候被饿死了一半的人口，人说那个时候连老鼠都被吃光了，然后就开始吃人。
很久之前大家还对政治体制改革会抱有期待嘛，但是那个瞬间这个希望肯定是破灭了。那后来30多年过去了，你就会看到他是不可能认错的嘛，不认错的话你要靠什么来维持，就只能靠欺骗。
我看建党百年第一件事应该说下被中国共产党杀死、饿死、冻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下建党百年就有纪念意义了。
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最近美国新冠疫情逐渐趋缓，各行各业的工作也是逐渐恢复了正常。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呢，记者的采访报道工作经历了诸多的挑战跟变化，我们都是深有体会了。那么尤其是耀毅啊，你作为白宫记者应该也更是深有体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来挖一挖许多观众朋友们平时在镜头上看不到的耀毅作为白宫记者的幕后消息。现在这个平章并不在线上，我们会在之后继续尝试和他连线。我想先请问你耀毅啊，就是过去的这一年我们知道不仅有新冠疫情，美国还进行了总统选举，可以说你在白宫报道的时候这个白宫的新闻是比往年更多的，那么你是如何应对每天的这些报道任务的呢？
只能说我每天就是打算就是从工作10到12个小时是一个常态哦。这个尤其在疫情期间呢，还有更多的准备工作要做。那么现在去年的时候呢，在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先看到是彭斯总统会亲自出来主持这个新冠的疫情记者会，后来特朗普总统会出来主持这个记者会。那当时呢，对记者们最大的一个挑战是，除了说来报道或者是在追踪这些记者会之外呢，你也要把跟政治人物所说的一些的说法跟一些专家所说的说法呢，看要怎么样来做结合分开。像我记得去年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彭斯总统一上来说跟大家说不用戴口罩，然后结果坐在旁边的这个新冠疫情的专家们就又说要戴口罩，这个时候记者们就必须要去挖掘去追问说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真正的这个希望大家民众要去做到的这个防疫的政策。那当然呢，我们知道有一些因为疫情而造成比较多的挑战，例如说必须保持社交距离，必须要戴口罩等等呢，也让这个去年的时候白宫都把这个记者会要不是取消掉，要不然就是移到户外，像是在白宫玫瑰园，因为场地比较大，就是大家可以分开这个6尺来做。像去年这个特朗普总统宣布这个对香港的这个国安法还有一些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制裁的这个行政命令的这个记者会呢，就是在白宫玫瑰园举办的。那么当时呢，我的印象中就是非常非常的热但是呢，大家必须要这个戴着口罩，然后去参加这个记者会。那太阳又非常的大，特朗普总统那天大概讲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所以对于记者来说呢， 本身又要防疫，本身又这个自然环境的这个挑战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大。那么当然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呢，他在这个防疫的措施上面又有一番新的不同的规定啊，包括说记者之前是每天进入的时候，白宫的要进入这个白宫之前要进行新冠病毒的快筛，必须取得阴性的反应才能够进入。那么说我每天呢就是要拿这个我们这个快筛的这个套件呢，每天早上我就要自己在那边挖鼻子来做，然后做好这个快筛之后呢，他会寄了一个这个阴性证明的通知到你的手机跟你的 email 上头，然后呢就还得从家里头跑到白宫来呢，然后来拿这个所谓的这个当天的手环。那么我现在我看到我手上呢就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每一天呢要进来白宫之前要戴不同的颜色的手环。那我回家之后我都特别做了一个记录啊，是哪一天拿到的。那么我这边最特别的两个手环呢，当然一个就是在第一天拿到的，也就是拜登总统上任呢是1月20号，那么从1月21号开始呢，当天的手环是黄色的然后到最后最近呢，白宫是放弃了，等于说是因为大家都打了疫苗，打了疫苗之后呢，就说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不用再持续了。最后一天是在6月7号当天，是白宫的记者要进行新冠病毒快筛的最后一天，当天的手环是蓝色的。所以现在呢，进来白宫记者都不用再经过快筛了，除非是你本身要跟总统、副总统会亲身接触，在这个白宫的所谓的这个记者的铺里面的记者呢，还是要进行所谓的防疫措施，其他记者呢进来白宫都不需要再进行这样的检验呢。
是，我刚才看到你的这个检测盒还有这些手环这应该是从白宫可以得到的最好的纪念品，比礼品店买的所有都更具意义。
买不到的。
对，没错，记者专属。那么你现在在这个白宫还是每天在进行报道哈，那么现在有没有什么新冠的这个检疫措施或者说这个防范措施？
对，所以基本上现在对白宫呢是对一般的记者是没有了。所以你们也看到呢以往的在白宫的这个记者室简报的时候白宫发言处在做简报的时候只有几个记者可以在里面，现在已经是完全开放了，49个位置完全坐满。那以前呢大家有看到我就我会站在走廊上的旁边呢不断举手发问，希望能点到我，然后有好几次也会点到我这样子所以现在等于是在记者室里面是完全开放了。不过就像我刚刚说的，他说只有这个跟正副总统会贴身接触的这一群这个当天轮值的记者呢需要进行检测，其他不用。但是我就想这可能会不会有防疫上的一些的破口，因为例如说假设今天其他记者我还是可以去跟发言人跟副发言人进他们办公室里跟他讲话问他问题，像我也会去跟他问问题，那我跟他接触了我没有接受检验，然后是怎么样经由这个发言人他又跑去跟总统开会了，那是不是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可能传染的途径呢？所以我想白宫方面也正在思索说到底这方面是不是要再加强。不过呢，当然白宫现在的说法是说呢，已经打完全接种2剂疫苗的人呢，其实你被感染的几率就非常的小了。所以我相信呢，这个也是呈现出拜登总统还有这个哈里斯副总统呢对于这个美国所研发的疫苗的信心。
是，那么在你报道的期间哈，你周围的记者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是确诊阳性的情况，那是怎么处理的呢？
对，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白宫里面就有一个白宫记者协会这个组织等于是我们自己有一个自律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白宫记者协会呢会要求说你本身是有阳性反应的记者必须要来跟记者协会来做报告。那么他不会基于个人隐私，他不会告诉大家说是哪一家的媒体，当然私底下大家都会去问啦，因为很担心自己跟那个人接触到。那他就会说呢，谁谁谁，只会说呢，有一位记者或两位记者呢，他们是在最后一天是在什么时候进入了白宫？那么当时呢，他们是在例如说在白宫我们这个媒体的这个帐篷的这个区域，或者是曾经进入到记者室里头，或者呢是曾经去上过厕所，或者是去贩卖机那里买了东西吃他的这个行踪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这叫什么跟踪这个追踪史呢，必须要来确定。然后之后呢，之后等到疫苗开始研发出来之后呢，白宫记者协会也要求这个记者们呢跟协会人报告说你已经打了1剂疫苗是什么时候打的，第2剂完全接种什么时候打的，来确定你是完全接种。那么后来我们现在就达到了90%以上的白宫记者现在都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之后呢，所以我们现在才进行完全的这个可以自由的进入白宫来进行采访。
是，我刚才看到这个屏障已经是和屏障连线已经是恢复了。刚才我和姚毅在讨论啊，就是在新冠期间这个记者的工作是遇到很多的挑战，那么我想这个技术问题再加你的工作室遇到的一些技术问题，可能也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挑战之一。屏障
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就是在疫情期间做媒体有多么的难哈。对，但是还是终于还是连上了，就像是我们现在这个白宫记者也终于要工作要恢复正常了哈。所以如果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在正常的环境下，白宫记者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刚才我好像也听到姚毅说，这个随行记者团跟每天在新闻简报室当中的这些记者还是不是同一个群体是吗？姚毅，
是所以在我刚才说这个记者们的这技术问题呢，都是要克服的。因为平常好像刚刚在问我问题，但是我是完全听不到哦。那不过呢，之前我们私底下在聊天的时候，这个平常曾经跟我说过，他对白宫记者团是非常有兴趣，就是这个组织怎么成立的，大家怎么运作的。那其实我刚刚提到的白宫记者协会跟白宫记者团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白宫记者团指的就是有来采访白宫的这些的记者们，只要你本身的主业或是你主跑的新闻是跟白宫有关，你就是属于白宫记者团的一员。白宫记者协会是另外你要去申请加入，而且要付出会费才能够加入的一个协会。那么当然协会他们当中就包括做很多的服务，像我刚才说到的那些防疫的措施，或者是安排这个简报室里面49个发问的这个位置跟顺序等等，都是记者协会来做的。那白宫记者团其实是在1914年的时候呢，是由12家这个老牌的媒体，有一些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有些还在的，包括像是美联社，还有现在是合众国际社的合众通讯社、巴尔的摩太阳报、纽约世界报等等呢，这12家媒体来成立的。那么呢，目前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白宫记者团的成员呢，跟这个白宫记者协会呢，因为这个特朗普总统的执政4年的期间呢，有很多的媒体都对报道白宫事务非常感兴趣，现在已经暴增到了有500位的成员。那么呢，之前其实没有这么多人。那么这当然也形成了一个挑战，就是说如何能够公平的分配大的媒体、小的媒体、外地的媒体或者是外国的媒体，怎么样呢，都能够有公平的跟总统或是跟官员来发问这样的做法。那当然我们知道特朗普的总统的官员呢，跟拜登总统时代的官员呢，他们面对媒体又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的看法。
是，我不知道现在从平章这边过来的声音有没有恢复正常，但是我想问要一个我知道我和平章都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我们之前在准备节目的时候也是交流过，就是你对这个从特朗普总统执掌的白宫到拜登总统执掌的白宫这个转变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你就已经是白宫记者了，那么那个时候可能你不仅要关注来自白宫的官方的消息，可能你还要在周末或者说在这个下班时间还要关注推特，相当是一个半官方的这么一个消息的来源。那么现在，而且我们在这个媒体上看到特朗普总统的这个频率和时间可能也更多一些。那么现在，拜登总统执掌白宫好像看起来比较的平静，作为记者，你会不会感到有些失落呢？
所以在特朗普总统的那个执政期间，其实我觉得工作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累哦。因为你每天可能在同一个议题上，你会听到同样来自白宫或者是这个内阁有3-4种不同的说法，那甚至是一天之内的这个说法会改变很多次。所以刚才您提到这个推特的部分，其实后来呢，到这个白宫的官员呢，有时候他们自己在说，例如说白宫发言人就说这个桑德斯好了，他在这个被询问的时候，他公开说了这个说法，但是他自己就会加上一句，他说我们最后是以总统的推特为准，所以这白宫的官员自己也都会说呢，最后我们还是以总统的推特为准啊，这样子。可能我自己在媒体前公开讲的事情呢，可能都还会做改变。那么在这个拜登的这个执政的期间呢，就很像他每次在强调的，比如说他说美俄关系要有可预测性，基本上拜登政府也是非常的有可预测性，他会很老实的在前一天告诉媒体说明天我的行程有哪几项，而且呢他每一样的那个行程的背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他都会告诉记者，让记者们能够提早的准备，甚至呢是你想要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提早的准备好来问他所以在这一方面呢，这个拜登政府的确就所谓可预测性来说呢是比较大的。
没错，听你分享这些在白宫报 报道的经历和趣闻，可能再有半个小时也不够啊。那么观众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在我们的 YouTube 还有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留言给耀毅继续的提问。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我们明天见。
好，明天再见。